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以斯帖记第三章，今天我们要从第七节读起。昨天我们读到哈曼见莫迪改不跪拜，就怒气填胸，要灭绝波斯国所有的犹太人，这完全不符合比例的原则。其实莫迪改不跪拜只是导火线，而灭绝犹太人就是神在旧约的选民，是撒旦一直要做的。假设没有莫迪改，撒旦也会找其他的借口，哈曼不过是撒旦的工具，而撒旦一直要做的事就是要灭绝神的百姓。在旧约的时候如此，在新约还是一样。今天有一些愚拙的基督徒，抵不过撒旦的试探，胜不过肉体的引诱，他以为妥协一下没什么关系，同时与世界维持一个美好的关系，岂不是更有利于我们传福音吗？甚至于让世界进入到教会里面，让他们认识神的恩典，岂不是更好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认识圣经在这一方面的教导，是要我们与世界分别出来，要我们不向世界妥协。我们要知道，在苏三城的犹大人，他们是已经向世界妥协的一般人，他们不像那些犹太的少数渔民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他们仍然留在被掳之地，没有答应神当时对他们的呼召，所以他们是一般已经向世界妥协的人。但是撒旦并没有放过他们，撒旦要借着哈曼鼓动亚哈水鲁王要灭绝在波斯所有的犹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认识向世界妥协不是一件小事，今天一点，明天一点，最终会带来你全人的败坏，因为这是撒旦的计划和目的，就是灭绝一切属神的人。初代教会的使徒对于这些事情看得非常清楚，他们的书信也很绝对地告诉我们，比如说在雅各书四章四节，雅各就告诉我们，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和合本翻成世俗这个字，其实本来就是世界，所以凡想要与世界为友的，便是与神为敌了。这里让我们看见世界的系统是在撒旦的掌管之下，本质上它是与神为敌的，而你与世界为友，最终的结局就是带下最终全人的败坏。使徒约翰也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提醒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与世界分别出来是旧约新约都一致的教导。然而当神的选民不小心落入撒旦的圈套，在即将被灭绝之前，如果他们愿意悔改，愿意向神哀嚎，神就要转过身来拯救他们。就像以斯帖记，神要使用莫迪改和以斯帖拯救这些留在被掳之地向世界妥协的犹大人。当然神更积极的目的是要从他们当中兴起得胜的第二代，就是以斯拉和尼西米，他们要带第二批和第三批的第二代的子民回归耶路撒冷。我们再回到经文，哈曼定义要灭绝所有的犹大人之后，就开始执行他的计划。第七节，亚哈水鲁王十二年正月，就是尼散月，人在哈曼面前按日日月月测普尔，就是测签，要定何月何日为吉，选定了十二月，就是亚达月。亚哈水鲁王十二年，也就是主前的474年， 这时候以斯帖为王后已经五年了，哈曼开始执行他灭绝犹大人的计划。他第一步呢，就是找人测普尔。普尔这个字，它的意思就是 a lot 或者是签。测普尔就是找人卜卦算命，特定是吉是凶。哈曼找了人来卜卦算吉凶，要找出最吉祥的一个日子，他就一个月一个月的找，一天一天的找。当时是在亚哈水鲁王十二年的正月，最后找到了十二月，就是亚达月，是为一个吉祥的月份。再从那月份中出一天，下面我们会看到就是十三号，把这一年当中最吉祥的日子找出来，因为那一天是好日子，做什么事都可以。因为他心中知道他要筹划的是一件大事，怎么样来说服王呢？一定要先告诉王这一天是好日子，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没有问题。为什么策间找好日子这么重要呢？因为这时候的薛西王，他生于主前519年，现在已经45岁了，之前又经历攻打希腊，完全不如他的意思，大败而归。他又担心王族中的人或者朝廷的重臣会对他不利，因此他开始变得非常迷信，凡事都要趋吉避凶。在历史上我们知道，他是在主前465年被身边的人暗杀。哈曼抓住了他这个迷信的性格，凡事喜欢趋吉避凶，因此他先找出那一年中最吉祥的日子，为着这个他甚至可以等11个月，一直等到亚达月，这样他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告诉亚哈水，这一天是最吉祥的日子，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没有问题。他选好了月份之后，第八节，哈曼对亚哈水鲁王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流容他们与王无异。哈曼就对王说，所说的话当中半真半假，最终达到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他基本的利益就是要为王维护王的益处。我们来看看他所说的话和今天的政客几乎是完全一样。他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的各民之中，他没有告诉王是哪一种民，当然我们知道他指的是犹太人，但是他并没有给细节，所以让王没有办法直接去反驳。这种民呢，散布在王的各省的民中，对于犹太人而言这是个事实。以色列国被灭，犹大国也被灭，他们被抛在万民之中，他们果然散布在各地。接着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这个说的也是事实，因为犹太人一直遵守着旧约的摩西五经以及摩西的律法，因为他们只相信独一的真神，因此他们的律法与万民的律法不一样，他们的律法是来自他们所信奉那独一的神。接着也不守王的律例，这一句话就不准确了。摩西的律法中主要分为道德的律法和礼仪的律法，道德的律法基本上与世界各国的律法其实都是一致的。很多时候摩西律法中道德的律法比世上的律法更严谨，所以说他们不守王的律例是不准确的。最后带下的结论，留留他们与王无异，根本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而因为他讲话的方式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方式，好像让你也无从辩驳起，就像今天的政客，很多时候他在诉说一些他自己知道是错误的信息，就会说我听说或者有人说，接下来东西可能都是谎话，但你也不能说他说谎，因为他之前就讲了我听说或者有人说。哈曼真像今天政客的鼻祖，说话之间满了算计，如果他讲的全部是假话，很快就会被人家拆穿，他的话语中真真假假，最终带出的结论也是似是而非的结论。明明你知道他是错的，你却又无从辩驳起，完全抓不到他的把柄。接着第九节，王若以为美， 请下旨意灭绝他们，我就捐10,000 talents银子交给掌管国帑的人，纳入王的府库。接着他就提议了，他让王觉得这个提议完全是为王着想，站在王的立场，若王以为美，就下旨意灭绝他们。而他们是谁，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定义，也没有明说，以致让王也没有办法去判断。接着他马上给王一个好处，你不仅铲除这些与你无益的人，我还要捐10,000 talents的银子，是一笔非常庞大的数目，也纳入王的府库。当然他也没有告诉王这银子是怎么来的，最可能哈曼就是当他除掉所有犹大人的时候，有夺取他们的家产，家产当中呢拿出一部分10,000 talents交给王，他来跟王说话，完全是迎合王的心意，知道王喜欢趋吉避凶，知道王要维护他自己的益处，也知道王喜欢贪得好处，他就顺着王的意思，设计要灭绝在波斯国中所有的犹大人。当然在以斯帖记之后，我们会看到哈曼处心积虑的鼓动亚哈水鲁王，并且他设计要陷害波斯国所有的犹大人，他甚至于还抽签找到一个最吉祥的日子，就是自普尔，选定那一天要灭绝犹大人。但是神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借着以斯帖的手施行拯救，让犹大人被灭绝的日子转成了他们蒙拯救的日子，而那一天也就成为犹太人普尔节的由来。这里让我们看到爱他的百姓，就是那些留在被掳之地不答应神呼召回归耶路撒冷的大部分犹太会众，神还是爱他们，因为他们是神的百姓。亲爱的弟兄姐妹，哈曼用计谋鼓动亚哈水鲁王，他使用的方法正好也就是今天我们的肉体来诱惑我们去随从撒旦的方法。第一个就是趋吉避凶，这是我们肉体来引用我们的第一个方法。我们都喜欢吉利，我们都想要避开祸害，但是我们真的要认识好坏成败吉凶都是要由神来定。我们要认识我们是属神的子民，神爱我们，神给我们的都是上好。有些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理解，或者我们的认知与神不一样，但我们必须相信神爱我们。神量给我们的环境或许我们当时不理解，但如果我们愿意欢喜领受，在环境中经历神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最终我们会认识神给我们的果然都是上好。而第二个方法就是我们都喜欢维护自己的益处，那些对于我们没有益的事情我们就会想办法除掉。当你致力于维护自己的益处，你就很难分辨那些似是而非的言论。因此神的儿女必须认识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当我们认识神的旨意，而神的旨意就是真理，我们用神的旨意用真理来检验我们听到的事，这样那些似是而非的事情在真理面前都站不住脚。似是而非的言论很难用相对的善恶来分别，然而把它们摆在神永远的旨意中，我们就能够很清楚地判断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什么是出于撒旦的。而第三个方法就是要贪得好处。一个真的认识神跟随神的人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而神给我们的好处都是关乎永远的，没有永远价值的事情在神面前都算不得好处。地上的金银财宝或许今天我们觉得很重要，到那一天我们要去见主的时候你什么都带不走。真正重要的，真正对你有好处的是那些到了永远还存在的。求神帮助我们，一方面让我们认识撒旦的伎俩，撒旦如何牵引我们的肉体来迎合我们讨好我们， 诱惑我们跟随撒旦，但另外一方面，我们是一般有圣灵内住的人，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是属神的。我们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看见撒旦狡诈的计谋，他如何使用我们的肉体来讨好我们，逢迎我们，而最终确实要败坏我们。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一方面认识撒旦的诡计，另外一方面也认识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帮助我们凡事能够从真理的层面，从永远的角度来考量，知道你量给我们的都是上好的，都有永远的价值，帮助我们胜过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能够在生命上有长进，学会体贴圣灵，顺服圣灵的带领。祝福我今天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